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刚才的敬拜和祷告都非常的有力量，我就心里面就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，我就能感觉到那个力量进来哈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谢谢你从万人中来拣选了我们。谢谢你将那属天的奥秘、生命的奥秘、你自己的奥秘，你亲自来启示我们，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。你也借着我们的生命，要来彰显你的荣耀，彰显你的恩典。你也要使用我们，来传讲你的话语，让更多的人，让更多失丧的灵魂，能够回到真理的里面。能够因着认识你，而生命得着力量；因着认识你，而有平安，有喜乐；因着认识你，能够得着那永生的盼望。主要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，就是你让我们认识了你，你还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当中。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面，你都在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认识你的全能，认识你的信实，认识你的慈爱，认识你的主权。在凡事上面，因着认识你，主要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每一天得胜再得胜的生活，让我们每一天来经历。你的无所不胜，你的全胜，你的所有，在一切事上的得胜。主啊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，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，把孩子自己，我们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的圣洁的大光也再一次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光照我们里面有没有骄傲？光照里面有没有仍然在靠自己？光照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错误的依靠？光照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错误的看重？还有什么谎言和偶像没有？主啊，愿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你的真道，来洗刷我们的心，洗刷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和不幸。你再一次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更坚定的信心，让我们更加的顺服你。更加的跟随你，也更加的爱你，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主的手中。主要就像刚才那首诗歌唱的，主要孩子是何等的需要你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都非常的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光照，我们需要你的启示，我们需要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临到我们，开我们的心眼。主要孩子自己是不完全的，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愿我们今天能够同感一灵，在你的话语里面，因着你的真道，我们的生命今天要再一次蒙光照，也得恩惠。我们这样感谢、仰望、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是讲到得胜的信息哈，最后一篇，我们都知道，下一页哈，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得胜的时候，它一定前面还有两个字是什么？靠主。圣经里面很多的关于我们的生命到达一定的境界、一定的光景的时候，它都会加上什么？都会加上靠主，所以靠主我们读经的时候也会说啊，主说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刚强，你们要得胜。我们常常忘了注意到靠主实际上是更重要的，因为不靠主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得胜，我们没有办法刚强，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。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到是靠主喜乐。靠主刚强，靠主站立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靠主得胜。英文就叫 through him，英文是叫 靠主哈，是 through him，通过他。所以我们读经，我们要很小心哈，我们要知道神的重点，那个话语的重点在哪里，是靠主。因为你不靠主的话，你靠自己根本达不到的。Through him 也可以说让他在我里面活，through him，让他在我里面活，我们体验的是他的喜乐，这叫靠主喜乐。你 through him 体验他的喜乐，他的刚强，他的力量，所以就叫靠主，through him，我们才能体验到那个生命的力量、平安、刚强、能力、得胜，是他的生命带来的那个得胜。所谓的灵命长进，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灵命长进，我们结生命的果子，我们得喜乐的果子，结仁爱的果子，我们结这些果子，其实是说什么呢？是你越来越会靠主了，你越来越会靠主了，你才能结出这些果子的。你越来越让他活，你越来越让他活。经历主的生命在凡事上的得胜，所以我们的一生实际上在学习如何靠主。我们一生在学习如何靠主。所以你今天在面对一些难关的时候，今天又有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，你知道怎样靠主吗？这个是重点。我们的祷告也是，你是不是在靠主？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学习怎么样的靠主。那谁会靠主？谁会开始想要靠主？谁会靠主？人的本质是什么？人的本质就是骄傲。我们上次以前说过，人就是骄傲，本质，我们就是骄傲，什么意思呢？也本质，我们就是信自己的，我们自己做主嘛。本质就是信自己的，你信什么你就靠什么，所以我们本质上就是靠自己的，这个就是那个骄傲了。本质是骄傲，本质就是靠自己的，本质就是信自己的。所以我们之前说，忧虑、惧怕、抑郁，就这些情绪，这些生命的一些问题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靠自己的果子，也可以说就是骄傲的果子，就是你忧虑、骄傲，忧虑、惧怕，因为你靠自己，然后你发现你自己的能力不行，然后就开始一天到晚害怕，一直想啊，一直想啊，就开始忧虑了，因为你是在靠自己，发现自己又不行。所以拯救，我们可以说拯救，也可以说就是从靠自己到倚靠神、靠主。拯救的一生，也可以说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骄傲的深渊里拉出来，就是从靠自己到我们真正学会了倚靠神，真正学会了倚靠神。人从一个靠自己。因为我们自己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点能力的，对吗？我们一生当中，我们靠自己，我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，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完全靠自己的人，然后你要变成完全靠一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神，你看不见他，你也摸不着，然后你还要靠他，这太悬了吧，对吗？你桌子我还能看，我看见，我知道他怎么样，我起码了解，我可以把东西放上去，我起码我认识他。但是这个善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你让我们把整个的生命、把所有的忧虑重担都卸给他，你要他完全的靠他，这个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！你自己你觉得我还可以有点可靠的嘛？那神怎么靠他？他到底怎么能了？他怎么能？所以我们一生是一定要经过降卑的过程，就一定要经过一个降卑的过程。你起码开始是发现我靠不住。我靠不住，我 handle 不了这些问题，我生命的很多问题我自己不行了，这个是第一步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历一个降卑的过程，也就是只有一个真正谦卑了的心，才开始靠主的，真的只有谦卑的心才开始靠主，然后什么？然后你才能够经历他的得胜，他的平安，他的喜乐，他在凡事上的得胜。所以奥古斯丁，我们一直说，奥古斯丁说，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第一是谦卑，第二谦卑，第三还是谦卑，还是谦卑。 否则我没有办法经历他的得胜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谦卑是什么？谦卑就是一个，你真的认识到我不能，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我愿意跟随你，你带领，你在这个事情上更能，你的带领都不会错，我愿意交出我的主权，我愿意让路。谦卑就是我让路，也就是即死啊。放下你的自己的那些意见、看法，你自己的那些听自己的、立即自己的那些意念，然后呢，让神来彰显你，我们就是放下自己，舍己，舍己，然后让他来彰显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，还有他的得胜。这也是为什么神那么恨恶骄傲哈。刚才我们读了很多经文。就是你只要在那个搜索器上一搜"骄傲"，你就会发现好多好多的好多经文呐、啊，关于谦卑和骄傲的经文。我只是选了很少的一部分。那所以神最恨恶的就是骄傲了，因为谦卑是最重要的。你蒙福所有的最重要就是你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所以神是最恨恶这个骄傲。这个话筒是不是有点回音还是什么？所以他恨恶的有六样，第一样。就是什么？高傲的眼，第一样，他所恨恶的第一样，这个好像有点回音还是什么？刚才还可以。第一，他所恨恶的就是高傲的眼，而且他说什么？他说他从远处查看骄傲人，他从远处，什么叫他从远处？因为他最恨恶这个，所以。哪怕远处有一点点骄傲冒出来，他嘣，我就觉得他好像拿了个小锤子一样，因为他最讨厌这个东西。远远的他就看见有个骄傲了，他不能容忍这个东西，所以很远他就能看见，说明他一直在看有没有这骄傲人啊。什么东西骄傲只要一冒头，因为他最恨这个东西，他马上他就要降你的杯，他马上，因为他最讨厌这个东西。刚才我们读西西家王哈，西西家王是好王还是坏王？西西家王是难得的好王啊，他的德行是在他之前的王、后面的王都没有人能够比的，是个非常敬畏神的人，非常敬畏神。但是他说什么？他有一点点骄傲了，他有一点点骄傲，上帝就愤怒就要临到他，就马上愤怒就要临到他哈。还好他和他的百姓哦，开始自卑，马上自卑，然后所以神的愤怒就没有临到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骄傲招来祸患呐、啊，是让我们非常警醒的。神拦阻谦卑的，拦阻骄傲的人，可不是一句好像很轻飘飘的话哈，可不是一句很轻，他非常的恨恶。我就说过哈，我说我在信主的最开始的阶段，就是经历神的破碎。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，那段时间一直都在一个被破碎的当中。我说过我的同学来，他有点信神了，跟我讲很多神，然后我就说那是魔鬼神造的啦，什么什么都是。然后他走了，然后我就去吃饭了。回来的时候一推门，那天风特别大，然后我的那个我当时最贵重的一样东西就是我500块钱还是几百块钱的一个无框眼镜儿，那是我最贵重的家当，那个眼镜吹到地上了。然后我自己一脚把它踩得稀巴烂，就踩就啊，然后我还算是有一点点反省意识的人，就想我刚才干什么了，我今天说什么了。然后我那段时间啊，我就对这个骄傲和谦卑啊，因为我自己老被破碎嘛，所以我很留意啊。所以我在家里面，我爸爸那个时候跟他说神啊神啊，我爸也是那样，什么神啊，就跟我那天那个一样哈，就那种啊什么什么哪有什么神。然后第二天啊，他晚上回家开一个灯灭了，又开一个灯又灭了。然后第二天带我那个小侄女，那时候2岁，去公园，那公园没人，小公园没人，就他俩。然后走的时候小包不见了，但是就喝那个水呀、啊、什么饼干的那种小包，怎么也找不着了。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那时候我现在我很少说这些事了，那段时间我对骄傲就特别敏感，因为我就知道人的那个骄傲是那个样子的哈。然后在这个公司，我就跟那个英国的那个同事说很多神的事儿嘛，他都是 coincidence 偶然，都是偶然的。然后看他那个样子，然后过2天垂头丧气的来了，说昨天晚上遭到了，那小偷从他的床边， 从他和他女朋友床边走过，顺手把他们一个高级相机拿走了。然后，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好多好多的这种事情。后来我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一看见什么人那种骄傲的那，我就很敏感。我一看到他那个骄傲的劲儿，我心里有个祷告，就是主啊，愿他所承受的，愿他所遭遇的，是他所能承受的，因为我知道他要招来祸患了。上帝的真的拦阻骄傲人，不是一句。说着玩的话，哈，真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，因为他非常的恨恶这个骄傲，非常的恨恶骄傲。因为人就是骄傲嘛，我们一，所以他的拯救就是一生脱离骄傲。说白了，真的就是一生来脱离骄傲。可以说，让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让我们来，其实有的时候是让你尝一尝那个骄傲的果子。很多时候，就你靠自己，你忧虑啊，你重担啊，其实都是骄傲。忧虑的人和骄傲的人，忧虑害怕的人是非常骄傲的，是非常靠自己的人才会忧虑重担的。所以他让你去尝一尝这个骄傲的果子，以至于人这个时候才会谦卑下来，才会转向他的，你才会转向神，才可能转向神。神不会使用一个骄傲人的。他太恨恶这个骄傲，他不会使用骄傲人，所以摩西是什么时候神才用他？80岁，80岁啊！我们现在家里边80岁，神很有耐心，神非常有耐心，他不能用一个骄傲人。所以摩西他是什么？我们一直说哈，头40年在埃及的那个法老的那个王宫里面学了各样的知识技能，很聪明，很能干，所以他头40年叫我能，对吗？我能多能啊！然后第二个40年，他杀了人，然后逃到旷野。第二个40年叫我不能，用40年才认识我不能啊！用40年啊，我们现在才多久？所以我们现在一直上帝都在认识我们不能。40年我不能，然后呢，80岁开始出来，神最后的40年让他认识神能，神能。所以那个十灾，不有十灾吗？一灾一灾，实际上让神他已经知道他不能了，但他还不认识神能，所以那一个灾神能，一个灾神能，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神能。所以谦卑是什么意思？谦卑就是认识我不能，还有神能。所以我们哈，神是非常有耐心的。我们所有的事工开始之前，人一定要对。神是不会轻易开始一个事工的，你看到了吗？他等，他要等一个对的人，起码他很多的骄傲要被破碎掉，被破碎过，被破碎过。不管是儿童主日学，不管像我们现在一直神没有带孩子来哈，我们要查验哈，不管是儿童主日学，还是讲台，还是各种服饰。那个人是最对，是最重要的。而在这个他使用一个人之前，他一定是他的骄傲已经被破碎过的，否则会怎样？否则他又会靠自己了，对吗？我们一做事儿，我们就要靠自己了。你带儿童主日学又要靠自己了，我们天生就是靠自己的。然后你一靠自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遇到焦头烂额，又发现自己不行了，因为你还没有学会怎么样靠神。好，那什么是谦卑？哈，什么是谦卑？我们先来读两个经文。我们下把经文，好，我们读两段经文，一起来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好，第一段经文是谁说的？主耶稣说的，对吗？他说我非常的谦卑，我心里如何谦卑。第二，民数记是谁写的？摩西，这是谁说的？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谁说的？是他自己说的，是摩西自己说的。那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可谦卑了，然后我为人极其谦和，你觉得他谦卑吗？ 你觉得他谦卑吗？这两个人都说我可谦卑了，我妹妹跟哪个人说我可谦卑？你说这怎么是这么骄傲呀？所以我们来看怎么样衡量哈，谦卑是用什么来衡量的？他们是真谦卑啊，谦卑不是你嘴巴上说，不是嘴巴上说。那谦卑我们是用什么来衡量？什么是真正的谦卑？谦卑是真正的认识了自己，也认识了神。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一个跟神的关系对，跟不是我们表面上那种啊，我对不起啊，我不行啊，我每有些人整天就是啊，我不能做这个，我不能做那个哈，这个很可能是骄傲来的，因为整天看自己啊，关系不对啊。谦卑是跟神的关系对，你跟神的关系对，以及那个位置，你在那个关系当中，你的位分站得对，你的位置，你站对了位置，你站对了位置。以至于你的眼光，你的判断是对的，就是神的，得到了神的那个眼光，神的那个判断哈。比如说不该你背的担子你要背，你没有站对位置，因为你把自己当救世主了。很多人哈，我知道有些人是有救世主情节的，我以前有也多少有一点，就是老想着要拯救啊，拯救啊，你们搞政治的人老都有一点想拯救世界的那个味道哈，都有想要来拯救哈，有一种救世主情节。其实是你的位子没有站对，你不是主，就是那个位子要站对啊。或者是心里面老有一种想改变人的动机，就是你老想改变你的家人，你老想改他，就改这个孩子或者改你的配偶，你看见他那个不对，你就老有一种那个想改他的那个东西，就是骄傲，那个东西也是你的位置站的不对。因为只有神能改变人，那是神的专利，那是神的专利哈。所以我们人在骄傲上其实是堕落的非常的深，我们实际上堕落的是非常的深。比如说我们在听到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想，哎呀，那个谁谁谁要在这儿就好了，这个就是给他的，这个很可能也是出自骄傲。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为自己在听到，我们为自己，因为我们改不了他，神今天没让他来，有神的美意。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里面的论断也好，我们里面那种嘀嘀咕咕，然后会有一种想改变人，就那一点点，那都是出自于骄傲，其实都是出自于骄傲。所以神在我们的一生中来拯救我们，所以谦卑是真认识自己，也真认识神，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对，跟神的关系对，这个就是谦卑，这个就是谦卑。以至于我们在这个，因为你关系对，你的位置站得对，你得的眼光就对，那个判断就对，那个感动就对，那个反应就对，那个就是你真正站对了一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谦卑的一些特征，谦卑的心的一些特征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一起来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清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怎么知道你谦卑了呢？怎么知道你的心是不是谦卑？痛悔和谦卑常常放在一起，痛悔的灵马上就是谦卑，它是放在一起的。所以首先第一个特征，谦卑了的心是一个知罪悔罪的心，首先它是一个知罪悔罪的心，已经开始看见自己的骄傲了，就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也知道原来是我的骄傲，我的靠自己带来了我生命中的种种的问题，或者是家庭的很多的问题。而且随着这个我们信主的年日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实际上是越看越深了，就这个知罪悔罪的程度是越来越深的。就是原来只是觉得哦，我今天骂人了，哦，我今天是嫉妒了， 然后慢慢的，我们会更深的一个层面，你就发现我是真的是个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原来我是如此的利己，我如此的自义，原来我是一个真的是要别人来听我的，所以持续的会有持续性的悔改。真正谦卑的人是越来越深，他是越来越深的看见自己的问题，原来只是看到一个表面上的一个行为上的问题，现在是看到自己那个根源，就越看越深。这个就是谦卑人，他越看能够看见那个最深层的那个罪，并且开始关注这个心灵胜过外面的世界了，开始关注了，因为看见了，看见里面的这个问题的根源了，所以开始关注心灵胜过关注外面的世界，持续的蒙光照，产生一个强烈的想要改变自己的愿望，你看你有没有一个强烈的想要自己改变自己？因为看见了那个罪，所以你就发现我这个人需要改变，我非常的需要改变。主啊，你赶快来改变我，所以产生一个强烈的需要被改变，生命需要被改变的愿望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哈，就是知罪悔罪的心，持续的悔改。第二个，虚心，虚心，开始认识。I'm poor in spirit. Poor in spirit 就是我在灵里面如此的贫乏，开始认识自己。所以我们说谦卑就是认识自己哈。但这认识自己这四个字，可是一生的，而且是很深的，不是这很简单。你到底真的认识自己吗？你认识什么？认识我灵魂的需要，认识到我原来灵里面这么的贫乏，原来我的里面没有安全感。原来我的里面没有价值感，原来我里面被爱的那个需要没有被满足，原来我的里面灵里面是贫穷的。真的开始认识自己，是要认识到灵魂的层面。原来我心中是需要爱的，原来我灵是需要安全感的，原来我的灵是需要价值感的，原来我一直在外面找这些东西，原来我一直在事业上找这个价值感，原来我一直从人那个地方来抓这个爱的满足。这个，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了，你就真的是一个虚心的人了，你真的是一个虚心的人了，认识到了，然后会怎么样？知道我的灵里面贫穷，所以就有一个极大的饥渴。你就有一个饥渴，会对神的话语饥渴，会对神的话语饥渴的，因为你知道，只有神的全能的确信带给我安全感，只有对神的爱的确信带给我这个被爱的满足，所以我们会对神产生一个饥渴。哦，原来我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贫乏是要从你这里得的。所以我们会渴慕神的话，渴慕灵粮，渴，你会喜欢灵修，你会很喜欢灵修，会喜欢祷告，会喜欢祷告，会喜欢真理，会喜欢真理，就对恩典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感，就好像我没有你，我真活不了啊，我不需要你，哇，我原来生命中所有的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啊，我都是从你而来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可饥渴的心，一个渴望灵修、渴望祷告、喜欢祷告，所以我看云姐妹她已经读完3遍圣经了，你就知道它里面的饥渴，什么力量是饥渴？饥渴需要，我需要你，我才知道我原来我一生好处都是从你来的，就是话语是真理带给我。约翰卫斯理哈，他后来的事工就非常忙了。约翰卫斯理后面的事工非常忙，但是他每天必须祷告2小时。他说："如果我的灵里面没有得满足，我怎么能应对这些事工啊？所以一定是祷告到2小时。马丁路德也是要祷告2个小时的，每天祷告要2个小时，他才能灵里面得满足了，然后才能去面对各种的需要的。"好，这个都是认识自己了，认识了虚心，这个是谦卑哈。那因为对自己灵里的需要敏感了，很敏感了，所以呢，眼光也就不会老落在别人身上了，批评论断少了，真的，因为你都知道，哎呀，我这个还没有，哎呦，我这个还不行，哎呦，你不会老看着别人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，那个什么，你先关注你自己，自己要吃饱哈，所以。 对自己的灵更加的敏感，对别人其实是更少的批评论断了，眼睛不在别人的身上了。好，第三个，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，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，就是那个关系当中认识了嘛。哦，原来我跟主的关系是我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，我一切的我的里面的信心是领受的，我里面能够有爱是领受的，我里面有智慧是领受的。天哪，我的生命整个都是领受的，全是领受的。人会怎么样？人会每天仰望恩典。你真的知道，你一切的一切都不在，好处都不在神以外。我们星期三哈，星期三在学那个启示录嘛，然后上周学的第四章。我以前看那第四章，真的就是这么看过去，什么宝座呀、七灵啊、四活物啊，哈，啊，现在这次因为李圣牧师那个解经非常的好。我印象非常的深，就是他当解释到这些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你一切的恩惠都是从宝座发出来的，都是这个七灵带给你的，都是四活物，就预表天使嘛，都是天使开启你，天使做工，我们才能得着那个生命的益处的。没有这个宝座发出，你啥也没有。啥也没有，哇！我就觉得说，天哪，我的一切，那你每天一定就是像诗篇123篇说。我们会像什么？像仆人的眼睛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望着主母的手。我就一直仰望耶和华了。你会每天来到他面前的，你的好处都是他给的，一切都是领受的。你会每天都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来到施恩宝座前哈。所以唯独恩典，我们的好处，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好处。全都是唯独恩典，都是他施恩，你蒙受到了，领受到恩典了。我记得丹尼他那时候带改革宗第一期的时候，带了整个改革宗的第一期之后，丹尼有一次最后他说会人最后会怎么样？带完改革宗，谦卑了。哦，原来都是他给的，我能干什么？我就是一个谦卑领受。谦卑，所以改革宗那个学习完了之后哈，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真的人谦卑，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，唯独恩典，所以我们就更愿意来，真的是仰望那个主母的手，仰望那个主的手。诗篇123篇，他是说仰望一直到他怜悯我们，我们是需要被怜悯的，这真的是谦卑了，我一直仰望到他怜悯我们。一直到他怜悯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开启，哇，你就明白了；给我们一个启示，哇，你就明白；给你信心，哇，你就胜过了那个忧虑了。都是从神来的，都是从神来的。好，那第四个就是信靠、倚靠的心，哈，倚靠神的心，这个是谦卑的心的一个特征，就是真正的信靠和倚靠。那前面的悔罪也好，虚心也好，仰望也好，其实都是这个倚靠的一个基础。你才开始转嘛，我们才开始来靠他，我们来靠他。好，我们来，那什么是靠主哈？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什么是靠主，因为这个很重要嘛，所以我们来读两段经文，我们来看看怎么样靠主，什么是靠主。马太福音18章2到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”马可福音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。门徒便责备那些人，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”这话很重啊，断不得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断不得。我们如果没有小孩子的样式，那小孩子是什么样式？耶稣讲到这个地方，特别强调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小孩子是什么？他是依靠父母的， 他是信任并依靠父母。第二个，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需要都是从父母而来，对吗？所以他不会远离父母的，他不会的。他知道他自己的一切需要都是从父母而来，所以他不会远离父母。第三，他自己不能的，当他不能的那个责任和担子的时候，他马上会怎么样？马上就交给父母了，马上交托了，马上交托哈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个人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实际上是说，我们一定要到学会完全的信任、依靠神，你才能进天国的，你才能进天国。好，那能力，所以这个依靠哈，小孩子对父母的依靠。实际上，你说将家长，我们说靠他哈，你说我靠他，实际上是就是能力弱的一方，他不能的时候，他把那个责任担子交给那个能力强的一方，然后那个替他做了嘛，他帮我来做了，帮我完成了，就能力强的人，他替你完成了，替你完成了。比如说小孩子，我们就说最简单，我们就要最明显的就是小孩子他绕那个毛线球，反正我小时候这样，绕毛线球绕乱掉了。就给妈了，我搞不定了，我就给他了，我就完全交给他，我就交给他了哈，或者你看哈，比如说你靠你看你是自行车吧，这个自行车你知道它能够担，比如说你知道这个自行车可以担200斤，可以担200斤的重量，所以你呢200斤的西瓜。你就把它放到自行车上，然后你会说：“哎，我靠着这个自行车回来的，对吗？我是靠着这个自行车，他帮我分，他来替我完成了，所以他来替我把我这个重担就给他了嘛，重担给他，他替我完成了。但是你发现哈，信和靠总是在一起的，信靠哈，所以呢，实际上信是靠的基础，你得信的基础是认识，对吗？”我是先相信，我相信这个桌子，哎，可以承担这个重量，我就放这个重量的。我靠它，我是先有一个认识，我先认识它能，这个自行车，我先认识它能够担200斤，我就会靠它了。你认识多少，你就靠多少，对吗？你认识它200斤，你就放200斤；你认识它能担500斤，你就放500斤。所以我们靠的前提和基础是真的认识，真的认识。我爸上周嘛做那个白内障手术，所以呢，他得靠着这个医生了，对吧？这眼睛有问题，得靠着医生了。但是之前呢，我们就打听啊，好多啊，这个医生做过几次手术啊，问问他们的手术的效果怎么样啊？你看，开始你要想靠他之前，你有一个真认识，所以你认识多少，你就会依靠多少。那假如哈，假如有一款新款的自行车，它是可以担500斤的，可是你以为？他只能担300斤，比如说，好，你有500斤的西瓜，还有200斤，你就自己担着了，对吗？你就担了，然后他担了500斤，你担了200斤，好，那你受累吧？那你为什么受累呢？因为你不够认识他，你不够认识他，所以你就会什么？你就会忧虑重担了，你把那个重担就放在自己肩上了，你不够认识他，他可以担500斤。你不知道，你就觉得他200斤，你就放了200，好，剩下的你自己来担哈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忧虑、惧怕，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全能。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全能吗？我们很多的忧虑、重担，我们自己担了，因为你不相信他能，你不信他能，你不相信他能。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我们所见的都是人的有限。哦，人说哦，这癌症不行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不行的。我们不会想到说神能，他的话说的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就担自己的那个忧虑重担了，就开始自己担担子了。或者我这个孩子，这个人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啊，我们能够改变一个人。啊，把他这个人怎么改变？我们自己很难改变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是改变不了的。我们就会觉得说：天哪，这个事太难了！哎呀，这个事情太难了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被人自己改变过哈。我们会觉得神也不能，所以忧虑的虑啊，我们一直说忧虑的虑上头就是什么？7件事压在了心头， 七件事压在了心头。那为什么压在心头呢？因为你不相信神能解决，所以就压在你的心头。你不相信，你不认识他哈，你不认识他。前两天我那个同学来嘛，特会的时候，他最后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这次我神在我眼中放大了一点儿，因为我每天都说小菜一碟，小菜一碟，这个人小菜一碟，都是小菜一碟啊。”他说：“哎，我是不是说全能的嘛？全能的话，这不都是小菜一碟嘛？”然后他就每天听小菜一碟啊。那个全能的那个开始有点恢复，哦，他说神这次来了以后，神放大了一些哈，以前不知道神有多小啊。我们的问题，我老说把神当人看，把人当神看，这个就是骄傲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把神缩小，把人无限的放大。上帝就是要把这个位置给你颠过来，一生都在倒这个位置啊。把你从宝座上下来，你下来，谦卑就是你真的认识人是无能的，然后认识神是全能的，全能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哈，所以我们哈，不为明天忧虑啊。我们可能我们都听了都好多好多的道哈，就不为明天忧虑。啊，圣经也读了多少遍了，哎呀，这很熟啊，这话还说吗？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做不到，除非。你真的认识他的全能，否则你做不到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不能，然后你就开始忧虑了，然后七件事就开始压自己心头了，就又来了哈。啊，为什么做到那么难？因为不认识，你根本就对你自己也不认识，对你不信他的全能也不认识，也不认识哈。所以我想再重复一遍哈，就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，我们不管是读经、祷告、查经。解经啊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说读经、祷告、查经、解经啊，我们很多啊，解经啊，讲道，还包括讲道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行道，目的是行。所以我经常跟我每次在小组里边，我说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很快的读圣经，但是你比如说不为明天忧虑，你拿它操练，你操练，你这一两个星期就这一句经文。你都不一定要看别的经文，就这个，你去操练。当你真正操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我里面对他的全能有不信的，原来有不信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能祷告求信心呐，你才会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，我要求的是什么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哈，就不为明天忧虑，一无挂虑，这个都是说起来特别容易的。可是真的在生活当中，我自己是这样，我哪一天我不好好的相信神的全能，我哪一天我忘了他的全能，那个噔噔，那个担子就又到我的心上了，嘣就来了。然后我的是这样，我一有忧虑呢，我就睡不好觉了，就是我心里面只要有一点点的灰尘，那个心头。七件事，我是只要有一件事在心上，我肯定睡不好觉了。我现在已经明白了，所以我一直跟失眠的那，就是我一直说一无挂虑。你每天都要，那你怎么能够一无挂虑？你要每天恢复神的全能啊，每天要把神恢复到他的全能的位置上啊，每一天哈。所以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质是靠自己的，本质是不认识神的。所以神是借着各样的环境，不断的操练什么？操练恢复事实，全能的神不断的操练啊！这个因为你不认识，你根本就不信的，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恢复他的全能，不断的转向，不断的信，这就是祷告了。不断的信，不断的再把信心提升过来，提升起来哈，不断的交托，不断的交托。然后你才能够一无挂虑的，所以这个真的这个不是一个读经的事儿，一无挂虑和不为明天忧虑，这是读经的事儿吗？这不是读经的事儿，这个是你活啊，这个是活，那一定要恢复事实和真理，还有信心了，这个是操练的事情，这个是操练，从我们信主的第一天到我们最后一天，就是要恢复，不断的以一无挂虑为目标，这是目标。就是一无挂虑，这叫你慢慢的，你慢慢的神就开始放大了，你也就开始慢慢真的就一无挂虑了。只有神在我们心中，你真的认识他的全能，我们才能够一无挂虑的。 好，那耶稣多处提到的哈，就是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只有真正的学习倚靠神、信靠神，这个是一生的功课，才能够进天国，才能够进天国。所以一生就是降卑的一个过程，发现我不能，然后他能，一件事情发现我不能，再一次经历，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降卑，就是发现我不能，然后你去经历他能，他能，然后在这个凡事上面，在凡事上面来经历他的得胜，在凡事上经历他的得胜。好，那因为人的原罪。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还是不认识神的能力哈，所以我们一生当中，我们是有很多错误的依靠，神是要破碎的。我们一生当中，因为我们不认识他，所以你也不会依靠他，你也不交给他，不会交托给他，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就会有很多事情的发生。神是一直在光照和破碎我们里面那些错误的依靠。我们有很多的依靠，你其实就是一生做成信靠神，破碎你的那个错误的依靠，再信靠神，就一直是这个过程，拯救一直是这样，就是这个过程哈。因为像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，你信什么呢？你信得对吗？你依靠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再读几处经文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马可福音。他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”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提摩太前书，一起来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好，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可能的错误的依靠就是什么？就是钱，第一个错误的依靠就是钱。耶稣说，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儿还难，是不是他真的说，财主就不能进神的国？那我们有钱人都不能进神的国吗？是不是有钱人都不能进神的国？他说，但是他说，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儿还难。骆驼穿针眼儿，那就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了，基本上是不可能了。他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财主他比较容易依靠钱，你钱多嘛，你就比较容易依靠钱，你没有机会操练信心，你不依靠神，你都不知道。你根本就没有学会依靠神，你没有学会依靠神，你怎么能进天国呢？所以有钱的人比较容易落在一个依靠钱财的光景，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讲里面，讲到心里哈。但你怎么知道你是依靠钱呢？有钱人还是没有钱人？没有很多没有钱的人，他心里也在依靠钱，有可能，对吗？也有可能在依靠钱。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依靠钱？如果有些数字，很牵动你的神经哈，很牵动，就是你很看重钱了，你特别看重，所以它的那个数字的变化特别牵动你的神经，啊，你就会因为那个钱老发生一些问题呀，会忧虑呀，会跟人家打架呀，你特别甚至想去偷税呀，想去说谎啊。如果你因为钱会犯罪， 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说明你太看重钱了。所以说我们说认识什么你就靠什么嘛。那你认为钱很重要，所以你就靠钱。你认识它，你就是靠它，再靠它。数字太牵动我们的神经哈。或者你觉得十一奉献特别难，对你来说，哇，简直难得不得了，哇，那个数字，哇，那简直太难了。你是不是把钱看得太重了？太重啊！你太看得太重，认识还是认识决定你的依靠嘛？你是不是看得太重了？钱都在耶稣的口袋里，我们需要的金钱观，还是讲这个金钱观？金钱观破碎呀、啊！一定要破碎你的金钱观。你要想倚靠神，一定要破碎那个金钱观的，一定要破的。你否则你不可能倚靠神的，你不可能倚靠神，你怎么能进天国？你怎么能进天国？金钱观，正确的金钱观是什么？你需要的时候，神都会供应的，都会的。所以他知足嘛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你要关注那个天上的，关注那个永恒的，关注你灵魂的需要，过于那个钱财哈。那我下面就讲一讲这次特会，我不是经历了两次，好多人想问我，哇，你那第二次的那个神迹啊，第二次的那个神的奏显现是什么哈？我先讲第一个哈，因为还有一些人不知道，就讲到我们需要的时候，神钱都在耶稣的口袋里。钱都给大家打打气啊，给点信息，不要为那个钱财整天在那纠缠纠结啊！钱都在他的口袋里，他想给你钱的时候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有千万种方式要把钱给你。当你需要钱的时候，他有千万种方式可以把钱给你。星期五嘛，星期五晚上回去，然后师母给我发了一个微信。他说让我拿一个红包，他也没说几个红包。他说你有，你给我拿个红包过来，明天星期六。那我也不知道他要几个呀，而且我家里头我很少送红包什么的，我也不记得我有什么红包啊，红包袋儿，我也不知道。到星期六早晨的时候，哎，我就随便就开了一个抽屉啊，我就随便开了一个抽屉，咦，五个红包，竟然就有五个红包袋儿啊！是那个 Westpac 银行的，上面画了个老虎，好像就是那个虎年啊。那个虎年不知道是春节还是什么的，我也记不得，我都不知道啥时候在那儿，谁给的，我完全没有印象了。那我也不知道他要一个还要几个呢？他要几个红包？我就把五个全拿了，还好我把五个都拿了，要不然的话神迹还是不会发生，跟那魔术一样哈，五个全拿来哈，拿来了以后呢，我就拿出去了，我说师母给你，他说我只要一个，他就抽了一个。就走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结果聚会前之聚会马上开始了，他跑过来，他说：“哎，你那个红包里边有200块钱，里边有钱的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我那个红包里边有钱吗？”然后我就很高兴嘛，200块钱，我100块钱奉献了，还有100块钱请大家吃披萨了。中午不是要吃披萨吗？这天上掉下来的嘛，对吗？要不然的话，我那个不知道过2天就扔了那个红包嘛，我就扔了啊，就特别开心啊。然后中午的时候吃披萨，我就跟他们说哈，然后朱牧师也在嘛，然后我们就特别开心，在说这个200块钱天上掉下来的什么什么的。结果朱牧师突然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你看看那个四个红包，没准还有钱。"然后我们就又去开那个，拿了四个，然后九安娜抽了一个，朱牧师抽了一个。然后朱牧师抽的里边又有100块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我那个照片啊，戴比就给我拍张照片，那个乐的都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说天哪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就跟那个魔术一样哈、啊，他一抽啊，里面就又有100块钱啊，就是300块钱哈、啊，300块钱哈、啊。反正那天的事情就特别开心哈、啊。然后就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事情，这是你可以发现这是神做的，为什么哈、啊？因为他们后来我才师母告诉我，他们那个经纬弟兄生孩子，他们想给他一个红包。那他如果没有感动给红包，我那个300块钱就永远压在那儿。那天我就给他扔了，你知道吗？永远压在那儿。但是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，他有千百种方式让你把那个钱给调出来。他有千百种方式，他就让这个人感动他，你给他送个红包，然后他就告诉我。我也不知道为啥感动我开那个抽屉，而且我还要把五个全拿了，对吗？我也想，哎，他几个呀？都拿了吧？就那个感动也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感动都是给神给的，全每个感动，你看，师母、牧师、我所有的感动都是神给的。
全拿了，他要抽还得抽那个，那个手也在神的手中啊，他得抽那个有钱的，他要抽了没钱的也没戏呀，我们也不知道的呀，他得抽那个有钱的，然后又感动朱牧师，然后说还得再看看有没有所有的感动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顺服的感动，所以五饼二鱼，五饼二鱼你得顺服，我们就是顺服，我们顺服那个感动，神就能借着我们行神迹。所以我这个只是讲到说，钱都在耶稣口袋里头，他有千万种方式给你钱的，你不要老纠缠在那个地方，还有别的方式，别的方式哈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的是，不要，有些人可能觉得我的钱要给孩子留下来呀，什么什么的，你不要给孩子留太多钱。他如果倚靠钱了，他就进不了天国了，你这是害他，真的。他说了呀，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儿还难啊。他从来没有操练过信心，他怎么能够进天国啊？你不要给孩子留那么多钱，你要从小让他学会倚靠神，从小让他倚靠神。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要给他太多，让他倚靠那个东西，让他倚靠那个东西哈。好，第二个靠经验。靠经验，哎，前面哈，靠钱，靠经验。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娶夏甲？靠经验嘛，就是我们生不了了，哎，再找一个人吧。靠人，看人，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依靠，是我们都需要被神破碎的。神其实很多的环境，实际上在一直破碎我们里面那个错误的看重和错误的依靠哈。我们太看重人，你就对人的话特别的在意，特别的敏感，特别容易受伤，抓不着就受伤，一天到晚就要抓人的肯定和爱，啊，这都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你依靠什么，你最后因他受苦，你一定因他受苦的。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，你的愁苦必加增。你靠人，你因为人受苦；你靠钱，你因为钱受苦。因为神要破掉那个依靠，破掉那个看重。好，那如何靠主哈？如何靠主？我们刚才说哈，英文的靠主是 through him，through him，通过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信他的话，我们就得了他的灵，对吗？我们信他的话，我们就得了他的灵，我们就得了他的眼光，我们就得了他的生命，我们就得，所以我们是信靠。所以你是信 through him，你要得，怎么叫靠主？你这通过相信他的话，通过相信他的属性，我们其实就得了他的那个心，你也就得了他的眼光，得了他的心，我们得了那个生命，然后我们就经历了那个生命靠主得胜，那个生命带来的无不得胜，那个生命带来的无不得胜。好，那第一个，信靠他的全能与主权。信靠，你说什么叫靠主？你要信，靠，信靠，靠之前是信，信是靠的基础。我们要相信他的全能，相信他的主权，相信他的主权，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。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我们都要恢复这个信心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放大问题的。每一天一个消息过来，你就放大问题。我们会放大问题，我们会忘记神的全能，忘记神的主权。你一忘记的时候，会怎么样？马上就忧虑了，马上要压在自己身上了，那个虑就来了。你要靠自己了。我们每一天有太多太多，因为我们本质就是靠自己的，所以要很殷勤的来祷告，很多的操练，不断的恢复他的全能。我是这样哈。我是比较容易忧虑的人，我是非常容易忧虑的人，所以我是非常刻苦操练得胜的眼光哈，神的全能。我每天我一定要操练的，我每天早晨我一定要恢复神是全能，因为我容易忧虑嘛，早晨晚上这个是非常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发现，哎，有人打电话来服侍什么的。我可以马上跳出来，那个得胜的眼光马上跳出来的。我马上这个事，我马上知道他信心已经给偷跑了，他没有得胜的眼光了，他已经不相信神的全能了，他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也可以服侍他哈。那因为我的体质，所以我是每天都要特别的 这个神的全能，还有神的主权，神的主权。我的同学哈，他这次来啊，因为他是在新西兰，他是在一个灵恩的教会。我呢，已经很少去灵恩的教会了。我有之前好很少了，所以我已经忘了他们那个教导是怎么了。后他就跟我说，他提很多问题啊，哎，他提的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让我就发现说，哦，我就明白了，灵恩的那个灵恩的问题，就是对神的主权强调的不够，主权强调的不够。你像改革宗一直是高举神的主权的嘛，比如说哈，他就问一个问题哈，他说我们的教导就是说，比如你有病了，那神应许啦，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嘛，神不是应许了吗？你就祷告，一祷告，你祷告不够，明天方言祷告，后天再早起，再用3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你跟他求，你就跟他求，他不是按着应许吗？你应许我要医治我吗？你应许要医治我吗？你就跟他求，你跟他求。那我说这个没有问题，按着神的应许求没有问题，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的主权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今天不医治你，他是有美意的，他有美意，你要去查验的。你不能整天就在那求啊求，你怎么忘记了神的主权了呢？你不能忘记神的主权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查验的，是查验神为什么还没有医治我？他为什么？这是美意是什么？那个美意是不是？可能他要光照我，我是不是在靠钱？或者我因为人际关系，然后心烦意乱，然后得了什么癌症或者什么病？我是不是太看重人？我是不是太看重钱？我有些什么罪？上帝借着这个事情要光照的，所以我跟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我怎么感觉你们像耍赖呢？你那个祷告怎么有点像耍赖了？主啊，你应许我了，你给我了，你说了，然后就一直在求。我说你不要忘记，还有神的主权，信心不是耍赖啊。你是按着神的应许求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神还有主权，还有主权，所以要查验神要借着这个事情光照我什么，那个美意是什么，那个旨意是什么哈。这个都是每天要恢复的。那第三个，信靠神的爱，你要靠主嘛，靠他的全能，我们就能不忧虑。靠他全能，你就能够有安全感了。靠他的爱，我们才能有喜乐和平安的。我们每天都要靠着他的爱的，我们每天都要靠着他的爱，因为我们的里面是需要爱。所以第一个，你首先什么叫靠主？什么叫靠他的爱？你第一个，你要相信他的爱吗？第一个，相信他是爱我的。每天早晨，你的祷告里面一定有这个儿子的心的恢复、蒙爱的确据，一定每天你一定要，这叫靠主。不光是早晨，一定要，否则你又失去喜乐了。你的爱没有得到满足嘛，就会失去喜乐哈。先相信神的爱，好，第二下一页哈，相信神的爱，而且需要的时候总可以来到他面前，这叫靠他了。你需要的时候，小孩子需要的时候，爸爸就有了。你要不断的来到他面前，这叫靠。你需要的时候，你需要爱了，你就到他来祷告，然后每天让自己的灵里面得满足。得满足，这叫靠他的爱哈。那第三，美意的眼光，就每天一定要，一个是我就说两个特别重要眼光，一个是得胜的眼光，你就可以远离那个忧虑了。你没有得胜眼光，很容易就忧虑了，那个事儿一下到你心上，噔就来了。那第二个是美意的眼光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人一旦觉得这个事情不好，你马上情绪就不会平安了。你觉得这个事情，你就要靠自己了，你就要靠自己。所以他的爱，他的全能，决定了凡事都有他的美意。凡事你一定要恢复，他是美意的。然后你在美意当中，你才能平安，平安当中才能够查验。这我们反反复复讲哈，但是这个非常重要。你每天就要靠主，靠主的爱，靠主的全能，靠他的话语，你要吃进去的，你要吃到你心灵是满足和喜乐的，吃到。这叫靠他了，你真的吃到了没有？美意的眼光非常重要哈，因为情绪一下子，我是因为我两个，我容易忧虑，然后我也有那个受害者心态，我一下子就觉得哎呀事儿不好了，哎呦这个事儿也不好了，那个事儿也不好了，我很容易啊，然后你的情绪就不好了呀，你觉得事儿不好嘛，然后就会靠自己啦，然后就全来了，所以那个地方很关键哈。好，第二个神迹，我现在讲我特会哈，第二个哈。那是一个祷告的征战来的，实际上是讲到一个祷告的征战啊。
就是星期六嘛，星期六因为有那个钱的那个神机嘛，然后我回家以后，我就跟我的同学啊，我们俩就聊得开心啊，就聊到了12点啊，哎呀不行，得睡觉了哈。结果我去睡觉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外面哗哗的下雨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哗哗的下雨啊，然后呀。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们订的那个 Cars Park 那个场地，我当时是冒了一个险的，我打了一个赌，我赌它不会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场地是没有儿童房间的，它只有一个崇拜的房间，我赌它孩子们是在外面可以玩的，外面有一个棚儿，我是赌的，所以我是很关注这那天的天气的。那在星期四的时候，基督之家的那个理科嘛，他负责孩童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天气不好，我要带孩子去哪儿哪儿哪儿哈。然后我一看天气，哎，我说还是多云呢，有个太阳嘛。星期四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不错嘛。他看了一下，他说，哎，对呀，天气怎么又变好了？我还挺开心的，我说多云啊，所以我就不管了，我认为就是多云。结果他不是哗哗下很大的雨，我就开始看天气预报了，然后有两个字跳到我脸，马上跳到我眼睛里的是两个字哈，一个是什么？100%。就是说，就是第二天，不是第二天啊，第二个词叫 today，就是今天，因为已经过了12点嘛，这两个词对我来说是很讨厌的两个词啊，我是很讨厌，因为你说哈，要不是今天，我还想着改一改，对吧？都已经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了，还有什么不准的，对吗？但是非常准了，还有100%下雨。我的天呐，然后我就开始看他那个按小时嘛，哈，他一直下到下午4点钟，就是他要到星期天下午4点钟。然后我拿着那个手机，我这个时候第一，我幸亏操练过美意呀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个说有美意，我先跟神说，因为我特别讨厌，实际上我心里边是真的不喜欢这个，但是我说神，你有你的美意啊，我还是很平安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也不知道美意是啥。我就想，反正他有美意吧，美意，然后我就上床了，我就开始祷告了，然后我就要查验那个美意呀，对吗？你还得查验呢。后来我查验了，因为这牧师信息里面一直讲到什么呢？我有一个软弱，其实也是那天晚上看到的，我会很怕人受苦，就我从小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看到人受苦，我一看到受苦我就特难受，特难受，就那种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不太给弟兄姐妹挑战。我比较不容易给大家挑战，就说很重的话，说你一定要去怎么怎么样，我不太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比较体贴人的肉体，说白了就是我的软弱。我比较，因为我不喜欢人家受苦，我说啊算了，头疼不来，不来就不来吧，就不来吧。我不太容易，就是说你要不要祷告一下，再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我不太这样的。所以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神就光照我说你的软弱。你不太容易给人家挑战，你比较体贴人的肉体，啊，所以后来我说，哦，是这个问题哈，所以我就跟神说，好吧，我说明天早晨如果9点多钟，我们要卸很多东西嘛，而且那个地方我们都从来没去过，我想的是，人家一看下大雨，大概就不来了，第一次去的地方，而那个场地我们也不熟，我那好多年之前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子，电线有没有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我说神，如果9点多钟还是这么哗哗的下雨哈，有你的美意，我认了。我接受，这就是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操练一下舍己，操练一下付代价，操练一下对付肉体。你的美意就让他们操练一下，因为我原来老体贴人，那个不想让人家受苦，你让他们受苦，我认了，我接受，我接受。你这次就是要让他们来受苦，我没有问题。但是他们可能有人就软弱了，不来了或怎么样。我说神，你的美意我接受了，你就是要让他们来对付一下自己的肉体，实际的践行一下你的信仰，你真正的付代价的信仰。然后我就睡觉了。然后你知道吗？然后1个小时的祷告，大概反正就是在那，因为还是要祷告。大概在迷迷糊糊睡觉前的最后一个意念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意念特别奇妙，那个意念是云的速度在神的手中。云的速度在神的手，虽然是 today，虽然是100%，云的速度还是在神的手中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心里就很平安。然后大家早晨起来的时候，那个云非常厚，那种特别厚的云，但是没有那么哗哗的下雨了。我看了一眼云，我说我认了，我马上我说我认，不管咋地我都认，我都认了，我都接受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8点半出门。8点半出门，还有一点雨刮器，还有一点小雨哈。
我到那儿一点雨就没有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到下午一滴雨都没有下，一滴雨都没有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 today， 什么百分之百，云的速度在神的手中，神是可以按着你的信心啊，看按你的心啊，你真的恢复那个美意的心了没有？上次我们说的，你真的恢复信心了没有？你恢复信心，我接受呀。我是都接受，而且也要知道他借着那个美意查验你的什么罪，你的什么不顺服，你有什么软弱，你一定要把它找到的，你一定要对付的，你要去对付哈。好，这个就是相信神的爱哈。所以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每天特别要，我说的是这个，我们讲道讲过很多次了，什么得胜的眼光没眼光，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每天一定要活在那个里头，那个叫靠主的爱了，那个叫你靠他的全能了，靠主了，你要活在里面，你要活在里面的，你在活在里面，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受益，然后神也会借着你的信心做大事，做大事哈，来彰显他的荣耀，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做成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真认识，这个就是谦卑。这话说的很简单哈，但中间有很多破碎，你的那个错误的依靠哈，真的认识自己的无能有限，我们的罪，也真是认识神的荣耀全能，真的是无限的这样的丰富哈，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，当你越信靠他，你就越担子轻省嘛，你就没有那么多忧虑了哈。所以真的是谦卑带来轻省，担子是轻省的。然后神也借着你的谦卑，你的信靠，你的平安，因为谦卑人他是以丰盛的平安为乐的。谦卑人，你真的信靠神，那个果子一定是平安的，你一定是平安的。我都没关系了，我交给你了，你一定是平安的。神是借着你的那个平安，他会在你身边的人心里面说话，会得着人心。或者你在家里面你先道歉，比如说你先认罪悔改，谦卑嘛，我是个罪人，你先认罪，神你好像是输了，好像在这件事情上你输了，但是神能借着你的谦卑去赢得那个人的心，他可以赢得那个人的心。所以是我们的谦卑给神开路，借着你的谦卑，神就向他的心说话了，神就光照他的罪了，神就得着了他的心了，神也能在他的里面去胜，帮他去得胜，在他的里面。所以是谦卑带来我们神，借着我们的谦卑，神能在一个一个的心灵里面去得胜，在一个一个心灵里面去做工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，所以很多的问题啊，我们家里面遇到一些问题也好啊，很难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先问问自己，我是否学会了倚靠神，我是不是还在靠自己，所以那么多的忧虑重担，我真的认识他吗？我真的倚靠他吗？好，那我们信息就到这里哈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考与操练。我的心是否变成了小孩子的样式？有没有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完全的依靠，靠我是否还有错误的依靠？我们有没有？你看看你有没有啥忧虑，你就看看你自己在靠什么。我每天都在祷告中恢复一无挂虑吗？有没有恢复一无挂虑？这是我每天操练的一无挂虑哈，一无挂虑，要不然我活不了，我是非常容易忧虑的人，崩他就那靠自己，因为这个靠自己就是骄傲吧，根深蒂固。Danny， 有没有什么忧虑？对孩子的这个那个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忧虑哈？那都是我们在靠自己，你就会忧虑了，你就会忧虑了哈。神要借着我们的真的信靠，他要来显明显彰显他的全能，彰显他的能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
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我们再来一遍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阿们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